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这天气变了，仿佛昨天还三字头的高温，今天立刻溜滑梯二字头，22度呢。我们来看今天白天的天气概况，再来关心四大报的两则头版头条。根据气象署所提供的白天天气概况，北北桃温度介于18度到22度，竹竹苗18度到24度，那么落差在于呢，双北市白天有降雨的机会，而桃园、新竹、苗栗没落后，苗栗还有太阳露脸呢。那桃园跟新竹县市哦是 OMT 啦，看现在天色还可以，不过呢气象局提供的参考一下啊，如果有因为天气而晒了一些被褥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哦，那是落后金嘎修起来哦。好，那么四大报的两则头版头哦，中时联合自由头版头都是今夏海域的紧张情势。经济日报讲的是英特尔跟台积电互尬，所以你看这个金夏海域，这有金夏海域，那在财经新闻方面有英特尔尬台积电，掀起1纳米大战呢。接着我们就来看详细的头版头的新闻内容，我们先来关心财经新闻，待会儿再来关心两岸的现况。英特尔先进制程再迈开大步了，他们在昨天宣布将在2027年前开发出下世代 Intel 14A以及 Intel 14A1 制程，业界研判这相关制程技术层次大概跟台积电命名为 A14 的 1.4 纳米制程相当，所以呢这儿是 14A 那儿是 A14， 而且开发完成时程两边相当接近，这个意味着英特尔正式加入1纳米世代战局，跟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大战是更加火热了。而在纳入最先进的英特尔 14A 家族后，英特尔的制程蓝图包括四大路径，另外三个制程家族包括英特尔 18A 还有英特尔三跟成熟制程进行全面性布局。那英特尔原本目标是20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业者，那业界认为随着全系列制程到位，这个就有助于加快英特尔达成这个目标了，不仅紧追着台积电也将超车三星、格罗方德、联电、中兴等大厂呢。所以在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的这一则新闻的标题就是英特尔尬台积电，掀起一纳米大战，这加速拓展晶圆代工的版图。好，那接着来看股市，昨天台湾股市回档修正，千金股也跌多涨少，只有大力光、川湖逆势收红，不过外资法人仍然纷纷释出正面报告力挺，像川湖就获得摩根士坦利大摩调升目标价到1260元，是外资圈中的最高价，激励股价逆势冲高，中场以历史新高价1285元收盘。那么世新 KY 跟新华也纷纷获得外资按赞，目标价分别也都上看，世新是4850，那新华是3500。尽管整个千金股表现弱势，不过昨天盘面千金股档数仍然维持13千金，其中股价表现最强势的是川湖，获得大摩调升目标价，那是外资圈中最高价，也激励昨天的股价逆势冲高，中场大涨刷新历史的新高价呢。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关利率的部分哦，同样在 经济头版版面，这瑞士银行预测美国联准会将在六月开始降息，现在是二月不过很快三月就要到来了。那么他们是预期联准会六月降息，比先前预测的五月还要再晚一个月，这个理由是美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而路透的最新调查也传达出类似讯息，略多于半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将在六月启动降息，但是他们也说首次降息时间比预期更晚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之前说五月，现在说六月，那也不排除接下来的经济态势发展会再往后推迟。那降幅是如何呢？降幅预期缩减至三码。好，所以掌握时间，掌握调降的幅度。接着我们来看在今天中时联合自由头版头条的新闻，其实在经济也有头版版面小篇幅的报道，但我们就综合来看这起事件。这大陆渔船越界翻覆事件越演越烈呀，大陆的海监船出现在马祖海域，那现在美国相当关注要北京自治，所以从这起事件发生到现在，整起事件是越演越烈，遭到遣返回厦门的两名生还渔民指出，我方的海巡舰艇事发的时候朝向他们的渔船冲撞，才导致船只翻覆。他们说他们那艘船开急转弯也翻不掉，要被撞才会翻掉，所以他们说当时就那短短的时间冲过来，然后就碰撞了，翻船了，四个人跌落水里，两位有这个翻上来，那所以呢有求救，另外两名就压在底下上不来。那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他前两天有揭露这个案子受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障，等同就已经暗示当下有碰撞。那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痛批，海委会不该刻意隐瞒真相，管碧玲是相当失职，要负起政治责任。那对岸的国台办指出，2月14号台湾粗暴对待大陆渔船导致两名渔民遇难后，台湾有关方面负责人说，海巡人员执法过程并无不当，企图掩饰暴力行径，在两岸同胞跟遇难者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台湾才承认是因为海巡舰艇冲撞导致大陆渔船翻覆，人员伤亡，但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诿色责，对事件真相遮遮掩掩。好，以上是对岸的国台办所指的，他们认为要真相，目前给的是遮遮掩掩跟推诿色责。那这两名生还的渔民已经回去厦门了，他们说呢，当天渔船在12点开出去，12点50分就看到台湾海巡开动，就冲着他们的船开过来了，那没想到冲过来就碰抵到船只，他们也不知道说速度这么的快，那也特别强调船没碰撞，即便急转弯也不会翻掉，就是因为碰撞才翻掉的。好，那这外界确实也都有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公布录影画面证明呢？因为有真，这个有图有真相的概念，你就把那个录影的过程、执法的过程的画面全程公布嘛。你看像现在警察杯杯执法是不是都还有胸前挂了一个密录器嘛？其实这个是，这个保障彼此，万一如果有争议也可以还原真相所用。可是呢我们却说没有录影，原本就没有录影，而且双方船只在过程中有碰撞，因此这到底要如何厘清呢？你交给法官，法官要厘清没画面，他也不在现场，这恐怕还是会有难度的，需要一些时间。因此你看这个事情没画下落幕，就是越演越烈。除了有中国的海警强行登上我们的观光船，那再来又在这一条彼此过去有默契的 限制跟禁止海域出现，然后现在呢他们的海监船又来，等于是每天都有状况啊，没有一天停歇的啊。美国这下子是紧紧的盯着台湾海峡情势，希望两边能够赶紧沟通对话。那现阶段我们的国军态度就是不介入，但是做好准备。这国军如果介入的话，会担心一个状况，擦枪走火，所以就在旁边盯着看着守着，做好准备 stand by 在那个地方。这两艘海警船，一艘福建海监船，这根据中国港口网船舶追踪资讯，三艘执法船只分别在马祖南竿岛的东方、西方还有西南方海域出没。在南竿西方出没的是号称福建省海监旗舰海监8001船，虽然属于福建省省级的海监船，可是它的前身却是中国海警2115号改装而成的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盯着有三艘船在马祖南竿这个附近海域出没。那我们的海巡说呢，马祖目前一切正常。那现在总统当选人指示，就赖清德指示要妥善处理，坚定执法，这是一定要，我们的态度还是要拉出来的哦。那真相还是要摊出来的，所以也希望赶紧还原真相。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民进党政府有责任降低两岸对抗的风险，寻求一切可能的对话。我看到了，就是对话。美国也希望两岸赶紧对话，避免因为其他的因素而擦枪走火，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呐。那白宫国安顾问说，反对任何一方破坏台湾海峡稳定。好，目前现况就是到这里。所以您说这个金门马祖的居民能不紧张吗？尤其像这次的事件哦，这金门县政府也是积极寻求沟通协商的管道，但效果似乎不如预期呢。接着我们来看在今天中时头版下方有关劳保的话题。这劳保连七年收支逆差，劳保局在昨天统计指出，2023年的保费收入4760亿，当年给付5206亿，不计入行政院拨补及投资收益，等于就是什么收不抵支，收入小于支出，支出大于收入，这个逆差有446亿。那七年累计下来的逆差已经有2364亿。劳动部官员分析指出，收支逆差原因是为保费费率偏低，还有退休劳工累计人数越来越多所导致的。劳保局从2017年起就发生收支逆差，而且在2020年因为劳动部长许铭春扬言调乌纱帽也要做劳保年改，这一度引发抢退潮，当年的收支逆差达到487亿，这个数字史上最高，去年的446亿元则是第二高。好，那劳保精算报告曾经预估2023年收支逆差将达到881亿，但去年是短少446亿。那因为有些劳工预期退休金可能会短少，现在还能工作就多赚些钱，加上政策鼓励中高龄就业，所以呢有带动了延退潮，延后退休潮，因而延后劳保请领的年龄，但这个请领总还是会到来，因此数字的入不敷出还是要面对，所以该怎么办呢？台大国发所的副教授辛炳龙说，虽然劳保收支逆差已经连续多年，但是因为政府拨补还有投资效益颇好，导致基金余额不减反增，对此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劳保基金财务还可以说稳健，那忧的是政府恐怕以这个为理由延宕改革，而且除了拨补应 有稳定裁员外，纳保面及给付面这些问题也要面对跟讨论。好，这是有关劳保的话题哦。当年部长一句话就还引爆了退休潮，赶紧申请啊，引发了抢退潮。那现在稍微有 hold 住哦，那也是跟环境有关。那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炸锅，民怨炸锅，联合报头版下方。深坑大火而引起的空屋，让双北市的民怨炸锅了。有12个行政区超级有感觉的，双北市被骂慢半拍，你们没有测到有害数据。那现在呢，台北市长说该惩处会惩处。新北市的深坑前天发生仓储大火，所以你看，只要发生仓储，那个引发的后续的闷烧导致的空屋是很严重的哦。不单是新北，之前桃园也有嘛。那这个空屋随着风随风飘散到双北市有12个行政区，连续两天影响了好几百万人的生活，引发民怨。那明代就批双北市府动作慢半拍，机制失灵了。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视察火场，表示空气品质数值虽然已经恢复正常，但是跟民众感受有落差，会持续监测。台北市长蒋万安坦言，双北市第一时间没有妥善联系市府跨局处沟通和应变，也没能让民众安心，该惩处会惩处，今天会召开通报机制协调会议进行检讨。那大台北最近吹东南风，会把火场的烟雾往新店跟中和永和方向吹过去，但风速弱，扩散条件差，污染物不容易扩散，预估今天早上东北季风增强南下，风灌进来，空气中的异味渴望改善。好，这是气象署观察我们的天气概况哦，依风向所提出来的。但重点确实哦，这空气污染闻得到，然后晒在阳台的衣服也会有气味，真的超级困扰的。那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第一时间14个空品测站数据并没有异常，有臭味不代表空气品质不符合标准啊。但是市长蒋万安说，就算臭味没有指标，也要让民众了解情况，解决事情，不能成为借口，将要求提出检讨报告。所以这个问题来了，这环保局说他们测到的空气品质不见得因为有臭味就是不符合标准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就算有臭味也不代表这空气品质是不符合标准的，就是超规的哦。可是问题来了，你闻得到你的衣服附着在上面的气味也是这样，哇奏洗力你 OK 吗？所以有时候那个异地而处的同理心非常的重要哦。同理心可以在事前防范，同情心只能事后懊悔，所以差一个字还是差很多的。何况如果官员这么说，的确是没有感受到他的那个同理所在啦。所以要强调就是哦，民众的感受哇最喜利，换成是你，你住在这里，就算空气品质是符合，是达标的，是符合标准的，但是那个味道难闻，你所有的物品衣服所有的东西附着在上面的气味是如此的难闻难受，你能接受吗？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一想，换成是我，我是否能够接受呢？所以啊，这个要说什么呢？哎，老天爷就一把吧，风赶快来，但这个风向要对呀，风速也要够力呀，要不然这个味道是散不去的。所以神啊，救救我。接着我们来关心这个辣椒粉调味料，云林县寄生公司所生产的红辣椒粉含有致癌物苏丹红，所以这个原料1750公斤流向其他县市，其中有8公斤由高雄裕荣食品业者制成零嘴虾味鲜。高雄市卫生局昨天统计，全台湾已经回收9万多包，大概占他们总量的1/4，各 县市也追查辣椒粉去向，台中市食安处追查包括全联贩售的家用四合一调味料组合、汉来海港餐厅台中店以及五仙级锅物专卖等都中标，已经全数下架停止贩售或者使用。那云林卫生局指出，寄生公司仍有13公斤原料流向交代不清，已经函请检察署侦办。县内有两家下游虾味鲜经销商经过稽查后下架了香辣口味的虾味鲜，将持续稽查其监督回收，提醒消费者，如果您所购买的食品有效日期是2024年9月8号到2024年10月2号这一段区间的鲜辣口味的虾味鲜，可以向原购买商退货、拿发票可以去退货，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来再重复一次、毕竟这吃的朋友还真不少、就是虾味鲜的香辣口味，不是全部原味没有，是香辣口味的虾味鲜，它的保存期限有效期是2024年9月8号到10月2号，就这个区间的虾味鲜可以向原购买商退货，就是卖家就是呀、就是这一段区间的辣椒粉有问题。接着我们再来关心到这个，在今天中时头版下方联合在内页 A6 版面，老学校47年的老校退场了，这个是位于花莲的大汉技术学院宣布8月起停招停办，那现在要安置500名学生。这个消息一出啊，学校的教职人员超错愕的，学生恐怕难以原校毕业，就担心领不到大汉技术学院的毕业证书了。那现在教育团体呼吁教育部不要草率核定，你得保障学生的受教权呐、这受到少子化冲击影响，花莲的大汉技术学院在花莲新城创校47年的大汉董事会在20号决议，从今年113学年的8月起，依照私校法停招停办。教育部最近核定新校长人选后，将依规定安置500名学生，还有60位教职人员的离退。那同时，慈济科大还有慈济大学将合并，从此花莲就再没有科技大学了，只剩东华大学及慈济大学这两所一般大学，所以少子化的冲击哦。这比较有远见的学校，私立学校很早很早以前就发现有这个倾向跟状况，所以多年前10-20年前就开始慢慢的在做一些调整跟规划，包括学校的系所的调整，你必须要能够符合现在环境所需要的，培育这个职场的人才，才能够让学生的这个就学率提升嘛。要不然的话呢，大家都一样，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来这边念呢？我可以选择别的地方啊。所以等于就是说呢，你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弱了。像发现有几所学校，大概他们这我们就叫超前部署好了哦，会看到未来职场所需，所以提前开始规划相关的系所，招生上就会比较顺遂一些些。那只是真的有点可惜啦哦，因为已经47年的学校了，那这所学校退场之后，慈济科大跟慈济大学合并，那从此花莲就没有科技大学了，只剩两所一般大学，就是国立东华大学以及慈济大学。好，这是在中时头版下方的，这大汉应该不会是退场的最后一所学校，所以也让其他的私立学校也要有所警示哦，该怎么样去做调整，去做合并，该做的就要赶快去做。你看像我们桃园的南亚技术学院，他们在早些年就发现了这些的变化哦，就少子化的冲击，所以调整了跟国防部合作 ROTC 类似哦，我的意思说类似像这样。那也有的学校呢会增加健康管理学院或是健康照护管理科系，来符合现在环境所需要的这方面的照护人才，长照日照 日托等等，这一块的人才是接下来人力市场会需要的专业人士，所以呢，及早培育才能够保障就业。好，这是这个话题。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话题哦，这真的是哦，社郎书记官呢，社是拍摄的社，摄影的社。这一名书记官在拖鞋上夹针孔，被判4年。他犯案所及遍及市检侦查大楼、百货公司、超市，甚至手上还拿着密录器偷拍呢。那查到目前为止哦，有19位受害者。这是士林地检署前书记官，一名林姓书记官，任职的时候不仅在地检署侦查大楼装设针孔偷拍同事沐浴更衣，甚至在拖鞋的缝隙夹密录器偷拍同事的裙底，还有更大胆直接拿着这个摄影机密录器哦，那偷拍可能同事的上半身呢，这个都是很不恰当的作为哦。你看拖鞋夹针孔，我是想起来以前小学的时候，那个臭男生啊，臭男生以为我们女生不知道吗？你当我们都塑胶做的吗？在球鞋上面前方贴一个小镜子，我告诉你，你有镜子，我们女生有裤子，我们有安全裤的哦。所以你看，这个是小时候勾扎西尊咕噜扎尼经，这学生小学生会玩的玩意儿哦，就竟然到现在还在地检署内上演，这不觉得这真的是哦太岁头上动土嘛？所以被判刑的，那被判刑当然就被免职了哦。好，这是提醒大家哦，这违法的事情不能做。持续看瘦肉精，在今天联合 A4 版面的话题，台糖梅花猪肉瘦肉精的西部特罗食安事件，卫福部食药署昨天下午召开专家会议，总共邀请14位专家与会，经历3个多小时，但是讨论的重点不在厘清瘦肉精来源，而是探讨实验过程中可能出错原因。今天则是由农业部举办专家会议，会诊两场专家意见跟建议之后，报告交给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由行政院下个月对外说明。那对于立法院要求食安专案报告，那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行政院都已经准备好了，尊重立法院朝野党团最后的决议，他也很盼望能够在立法院尽早提出食安报告。他说，政府对于食安问题是全年无休，这次台中市政府验出西部特罗事件，中央从春节到现在相关的单位一再去了解事实的真相和相关的检验，目前为止有844件猪肉肉品，不管是中央也好还是民间单位检验也罢，都没有验出包括西部特罗在内的瘦肉精，因此是相当安全的，请国人放心。但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那一包肉品有问题呢？他们现在要追实验出错的原因。那昨天的专家会议3个多小时，讨论重点在于厘清实验流程偏重技术层面，并没有探讨西部特罗的可能来源。由食药署代表提出问题，委请各领域专家提供专业意见，整场会议过程平和。好，那么接着再来关心，这是酒驾累犯重考照加严啦，所以请习惯性喝酒还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听这条，3月1号起必须要做酒瘾治疗。这酒驾累犯大多是酒精成瘾的高风险族群，交通部修正相关管理办法，从3月1号起酒驾累犯遭吊销驾照后，如果想要重新考领，必须要先接受酒瘾评估治疗，取得医疗机构完成证明书，才能够走下一步流程啊。这主要原因就是哦，你看像去年1月到11月酒驾导致死伤人数有9532个人呢，因此造成了许多家庭破碎呀。那我们不管哦，再怎么呼吁大家最不上道，这请 代驾，亦或者直接搭乘计程车都可以呀、啊。可是偏偏就是要喝了酒开车，按照公共公委存家公委听，还是有这么多人因为酒驾导致死伤，所以呢交通部就修正相关的办法，针对酒驾累犯，你被吊销驾照要重新考领，那必须先检附医疗机构的完成证明书，就是酒瘾评估治疗的证明书才可以考照。基本上只要能够降低酒驾发生，我们都支持。好，那么接着再来自由头版版面还有这一则哦，这总统大选都落幕了，但案子还在查哦。这个涉嫌帮郭台铭收购联署书押期，就是羁押期限要到了，屏东县议长周典论起诉。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在总统当选的时候呢，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收购联署书，去年12月26号遭到屏东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在羁押期限两个月即将届满之前，屏东地检署昨天依总统选办法提起公诉，主任检察官说检方正式起诉后将移审周典论到屏东地方法院，再由法官裁处，最近将会对外详详细说明。好，那么接着再来看呢，就是拉法叶建案。哇，这已经是好多好多年，但这个案子还是没有结案，已经跨国追赃21年了。这我国检方针对拉法叶建采购弊案，申请没收已故军火商汪传普的犯罪所得本金加利息。最高法院先前已经裁准没收本金4亿8719万美元，确定这是美金哦，4亿多是美金哦。那最高法院昨天再驳回汪家人第二度提出的再抗告，确定没收4亿2958万美元，孳息到执行为止全案落幕，等于就是本金加利息全部都要没收，而这个本金有134亿台币呢，这等于前后跨国追赃21年了。这列支敦斯登瑞士去年各将1103万的美元，还有一个是1亿0384万的美元赃款汇到台北地检署专户。那北检将持续透过法务部向瑞士等国协商返还。那汪传普的家人曾经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判定没收新制核宪，所以这个案子应该是结案了，应该是可以结案了。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哦，这诈骗集团呐、啊，这去年11月，台南检警查办一个以投资虚拟货币泰达币为幌子的诈骗集团，其中11名币商共犯一度获得台南地方法院无保放人，那检方抗告成功后，南院重裁将11个人全数收押，那台南地检署经历将近2个月全力侦办，检察官连年假都牺牲了，感写书类，最近将11名币商共犯全部都起诉，所以这告诉我们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认为你这样子是可以逃得过的，拍谁逃不过，检察官即便不休年假也要把你抓回来呢。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哦，这北韩支援俄罗斯的飞弹的零组件75%是来自美国，哎，而当中也有台湾货。那根据报告认定，朝鲜已经构筑强大收购网路。那路透社指，伊朗提供俄罗斯400枚飞弹呢，所以是不是控制零组件，这个飞弹也飞不起来了呢？这有多家媒体在21号引用英国调查组织冲突军备研究所的一份鉴定报告指出，来自俄罗斯军方在1月份用来攻击乌克兰的一枚北韩弹道飞弹残骸中，发现里边有290个外国零件是来自美国、欧洲及亚洲，而这个亚洲包含台湾的企业。那根据路透报道，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强大的地对地弹道飞弹。那根据消息人士 透露，伊朗提供大概400枚飞弹，其中许多就是来自这个短程弹道飞弹。这两个受到美国制裁国家，他们正在深化合作呢，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必须要去关注的。他除了现在关心两岸台海情势，也要关注那两个被他们制裁的国家的互动，所以美国真的比牛仔还要忙呢。那因此是不是控制零组件，那飞弹就飞不起来了呢？是这样子的吗？好，那么接着再来我们看一下哦，这基隆要罢免市长，蓝营要反制，因为他们质疑是民进党在操作，所以国民党要反制，源自东岸广场争议。基隆市长说会证明大日转租是不合法，那前朝发言人则说你这是鬼扯。这基隆东岸广场易主产权也争议延烧，传出我基隆市民在脸书社团发起罢免市长行动，那市长谢国良说这个是民进党在背后操作。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盛说国民党不会主动攻击别人，但反击也绝不手软，他正规划反制几位民进党议员。那前任市长林佑昌任内的市府发言人尤本逊则批评谢国良移花接木是鬼扯。那谢国良说这个案子是民进党以不实讯息进行政治目的，市府所做都是维护市民最大权益，绝对不会像林佑昌放任产权模糊，因此才造成后端的纷争，未来会有更多证据证明所谓大日停车场转租事宜都是不正常不合法的作为。好，那就请双方端出证据，让证据来说话吧。好，那么接着这个话题有讨论的空间哦。来，亲爱的朋友，请问为人父母者，您觉得孩子每一天的这个学习的时间您该怎么安排呢？这两天哦，这是讨论度超高的叫做狂学日志。这一对小兄妹每天睡国小哦，每天睡6.5小时，每天早上5:50起床练数学后上学，晚上要读完英文11:30才能入睡。有教育工作者指出41年来没有看过如此安排，这个叫做小兄妹的狂学日志。这一份狂学日志也惊动教育部长了，这是有一家美语补习班在20号在脸书粉专 po 文分享一对小学6年级跟小学4年级的小兄妹每个星期7天的紧凑学习生活。他们俩每天早上5:50起床，然后要练1.5小时的数学，再到学校上课，放学在车上完成学校功课，晚餐也在车上进用，后来就是补习数学练琴，一直到晚上读完英文11:30才上床睡觉。而这篇 po 文在网络炸翻，引发热烈讨论，而且被质疑这个是过度学习呀，甚至惊动了教育部长潘文忠。他说小孩子正在成长阶段，除了合适的学习，也应该要有足够的睡眠跟运动啊，那这个均衡安排才能兼顾身心。所以要请问所有的爸爸妈妈还有教育工作者，您看到这小兄妹的狂学日志，您的看法跟感受是如何呢？那也有家长说人生要有空档才能发挥想象力。好，这位家长也是知名作家吴淡如，所以这个见仁见智，但确实啦，如果睡眠不足，你没有办法专心听讲听课，那如果没有办法在课堂上专心听课，你不就等于是还要再花更多时间去把老师所讲授的内容再补回来吗？所以这是一个开放讨论的话题哦，就每个父母 教育孩子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您认为呢？好，这是一对小兄妹。那另外我们来看兄弟啊，这一对兄弟党来自西班牙的兄弟党彩绘高雄港湾，我们看到博尔塔变身创意女神了呢。这高雄博尔艺术特区在大港桥旁的博尔塔正在换新装，这一对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兄弟擅长壁画彩绘，他们以海洋星球的女神为主题，融合台湾跟西班牙的海洋文化及信仰，为博尔塔量身定做色彩丰富的女神图腾，象征创意之神守护博尔港，预计三月初完工，将成为园区大型壁画作品里首度由外国艺术家进行的艺术创作呢。好，刚刚看到是国小兄妹党，现在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兄弟党。好，创意女神彩绘高雄港湾。那接下来告诉您，我们由高雄往北走到台南，来台南灯会最台南光雕，叫灵动的目光，集合上百位在地人创作而成的哦，这包括了有台南的工艺匠师，有艺术家，有音乐人，有学生，共同打造最台南的光雕作品，让您可以透视历史，展望未来。好，这是最台南的光雕。我们刚从哪里？高雄到台南，来，现在前进到桃园，桃园也有展演秀，灯光展演秀，桃园灯会。为期十二天的灯会节目了，每天晚上六点起，在南昌灯区每半个小时展演一次，虎头山灯区有亲子互动灯组，那还有两款小提灯，一个叫淘气龙，一个叫宝桃龙，分五天在现场发放，排队就可以领取了。好，你要看一下这个灯光展演秀吗？没有主灯的灯光展演秀也是很绚丽的，很缤纷的哦，不妨也可以前往邀您修修走回来。好，来，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我们下次碰冲再会了，拜拜。